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夜猫子家，今天晚上由我来主持，我是大兴。平常我在我的节目里经常请一些像李若这种能人啊，我老是跟大家调侃说他是全世界第一聪明，我第二、第三聪明。但是后来一度加过一个谢晓东谢导演，他是第二聪明，我屈居第三了。今天呢，我的嘉宾呢是一位资深。这个资深美女这个词啊被用的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叫通货膨胀，就被通膨胀。我这个导演呢是真正的美女导演，但是呢他导的不是大家熟悉的故事片什么爱情片剧情片。他呢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纪录片的今天的纪录片导演。他自称自己呢，我刚才说给他这么多头衔加在前面哈，他自称呢自己也是一只苍蝇。什么苍蝇呢？叫墙上的苍蝇。给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顾军，顾导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军。嗯，墙上的苍蝇，不是说我是苍蝇啊，我说这太恶心了。那个墙上的苍蝇指的一种是一种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也就是说你的 camera 你的镜头就像一只钉在墙上的苍蝇那样一动不动。
这样做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何其难，对不对？
那当然，像李若这样的摄影师资深的摄影师他做不到，因为他太爱说话了。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摄影师是不说话的，就是完全是用镜头来说话，通过他的镜头来表达。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天两天还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三十年四十年，对，
三十年四十年，对，得好几部片子了。那一部片子的话，
你说一部片子就要好几年。
你看我这部片子就已经拍了四年，这四年都是 fly on the wall， 就是
墙上的苍蝇，
墙上的一只苍蝇。我的镜头就是钉在墙上的一只苍蝇。
你这样啊，顾导，你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拍纪录片拍到今天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电影学院毕业以后，那就是
就拍纪录片。
你想，那个刚刚就是走出校门的学生。最好的方法就是拿纪录片来练手。然后我拿纪录片练手的这个过程中就爱上它了。我觉得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比纪录片那么的能够表达我自己，然后那么的吸引我，我就觉得我完全能够，我享受这个过程。
就是本来其实是一个工作，对吧？
就是其实我们在电影学院那个上学的时候学的大部分接触的都是故事片，纪录片非常少。那纪录片可以说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上一些兴趣课然后也就是一些我们那个时候叫拉片儿，就是去就是说其实就是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看片量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实际上就是也就是说呢，我们看过一些片子然后呢有一些课程呢我们讨论过纪录片的这个制作手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六十年代那个法国
新浪潮
叫让路Rouch 那个提出来的真实电影。那真实电影的概念呢其实跟我这个钉在墙上的苍蝇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作者和那个被采访的对象去交流的，有 narration 有 interview 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手法，同时是 Robert Draw 也是一个美国的documentary filmmaker， 他提出来的是叫直接电影的这个手法。那么这个直接电影实际上就是 fly on the wall 的这个理论，就是说 没有 narration， 就没有那个解说词，没有 interview， 你创作者实际上就是隐藏在后面，你要很少的去发挥你的这种主观意识，完全要尊重客观，不去破坏现场。所以这个是直接电影的一个 就是一个理论，一个理论。
嗯、
那么当时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实际上就接触到这个，接触到这个，我是被他深深吸引住了。
哦，你上学时候、
啊、
你就那时候你没有你是学导演还是学剪辑？
但是你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开放的
啊，什么
无论是学哪个专业，
对表演系也要看。
哎，你表演系你也得学那个电影剧作，你也得写剧作是吧？哈，那我们。不同的专业都会学摄影，都会学录音，都会，因为电影就这么点东西，就是 production 嘛、
嗯、
对吧、
嗯、
然后但是 acting
是
不太一样的、
嗯、
production 其实都是相同、嗯、只是一个流水线的某一个环节、
嗯、
所以其实我们都要学、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接触到纪录片的这些理论，那么我是被这个吸引住了，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哈，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其实在我
早期，所以我插一句说，在你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可能绝大多数同学都说我要拍电影，我要拍
故事片，
对不对？
对，
你是那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感兴趣，是吗？
我有兴趣，但是真正接触纪录片，就是爱上纪录片，还是在
工作以
后。因为那个我第一部片子是《火焰山来的孩子》，那个时候我是给广州蓝照当助理。
嗯
那部片子呢是一个儿童故事片哈，在那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哎，这个你拍一部故事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程，因为你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哈，你从这个 pre-production 去找钱开始，找剧本，然后写剧本开始。这个整个的筹备一直到进入到 production， 然后你要领导一个 team， 这个 team 里头有演员，有那个 filming crew 哈，就是你是哎呀100多个人，那么当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巨大的一个压力。
嗯嗯，
所以呢当时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呢，我实际上是去了一个，就那个时候我们是电影学院毕业是叫包分配、
啊、
包分配分到一个、
啊、
分到一个单位、
嗯、
就分到一个纪录片的电影厂、
嗯、
那纪录片厂呢当然就 focus 在这个纪录片上、嗯、那么我那个就开始又接触了纪录片，然后我就爱上了这个纪录片。因为你纪录片你就是导演还有就是摄影师录音师，一个很小的团队，其实你完全是可以掌控的。
嗯，
然后呢这个你是可以安安静静进行创作的，然后你不同的题目，你接触到不同的题目，对你来说就是打开一扇窗一样。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你老接触到一些新的题目，你老接触到一些不同的行业，
而且同样的题目它还会不按照未见得按照你的这个意志来去转弯，哎，它自己往这边转了，自己往那边转了，对不对？
就是就打个比方吧，可能不是很恰当，比如说哈，你把拍片子就当成是一个旅游哈，
嗯嗯，
那这个对你来说拍片子就是一种深度游。
嗯，
就也就是说你一般的旅游你无非就是说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嗯、
美食啊哈、
嗯、
那我们深度游呢是进入到它的内部去了解人，
嗯，
这些人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他的故事是什么。所以就是说你拍一个地方的话，实际上你会跟一个城市就是产生一种很深的情感，
嗯，
就是因为你深度的去了解它、
嗯、
你近距离的去观察它、嗯、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纪录片的魅力。
而且我相信也是对人的这个深、嗯、这个很深的高浓度的兴趣哈很重要。然后同时呢我也相信你在这个过程中就经历过很多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然后哎突然他又变成这样会变成那样的。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嗯，
就是说我在家里的时候呢，我女儿和我先生都会说你怎么老是命令的口气说话。
嗯，
也许这个真的是一个职业病。就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实际上你每天都在做判断，每时每刻都在做判断。
判断哦，
都在做判断，都在做决定。
决定
因为这些人都等着你，摄影师啊，你的团队都等着你做这个决定。
嗯，
因为尤其是观察式纪录片，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cinema verite from on the wall，
嗯，
这个观察式纪录片，
墙上苍蝇，对，嗯，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下一步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嗯，
所以你每一分钟都是在做判断，下面该怎么办，
嗯，
你该去抓什么 capture 什么东西，
对，
你抓什么画面，对吧，捕捉什么画面，
嗯，
那么这个是完全不是说我们拍故事片那样，我们事先是有预案的，
嗯，
没有，我们只能谈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没有事先没有预案，
有意思，因为
所以这个其实对一个你发现就是说，嗯，你入门是比较容易的纪录片，
嗯，
但是你要真正拍好一个纪录片，就是高质量的一个纪录片，就像我们现在的这部纪录片，那天保尔看完以后有一句话，
嗯，
就是说，哎呀，顾导，你这个片子故事片写都写不出来那些台词，
嗯。
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力量，这个就是真实的魅力。事先是没有剧本的，永远超出你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会完，永远是超出你的期待。
而且你的这些，刚才你说这些决定，是做足够正确的，你得做对的次数要多过不对的次数，才能够抓到这些。这个比这个写剧本写的还好的这些台词，
就是说你其实虽然是你没法做这个准确的预案，
嗯，
但是你其实还是有预案的，
嗯嗯嗯，
也就是说你会设想几种情况，嗯，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去捕捉，那样一种情况我应该是怎么捕捉，这个事儿发生了以后我应该跟哪条故事线，那个事儿发生以后，
嗯嗯嗯，
就是也是有预案，只是一个放在一个
大
的范围里面，一个大的方向，
嗯，
啊，
意思好，这样哈，我得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的嘉宾是顾军，顾导演。那在你跟大家介绍你现在拍的这部片子之前，你这样，我们还是你刚才讲哈，说你去电影学院毕业以后，你就进入到了拍纪录片的这一个行业，然后一做做了很长时间。我也跟大家简单介绍啊，顾军导演呢曾经是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奥委会的这个指定的总导演，拍的纪录片还是那年中国大陆送到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参赛竞选奥斯卡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呢在那以后他有拍过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包括什么谷爱凌啊什么这些一些其他的追踪几个运动员。那这个过程这些体育片的这个重大的题材的这个片中间他有拍过无数的其他的纪录片。所以呢大概我这样讲差不多哈，就这么个经历哈。然后他是在疫情前开始从事现在你做的这几部片子。
疫情中。
嗯。
我这个片子是20年的5月份开机的。
那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了，对，
二月份开始的。
嗯，在美国，在中国，
美国是二月份开始，对对对，都开始了。
嗯，
所以我是五月份就开拍的，是23年年底停机的。
嗯
嗯，当然就是这不是说每天都在拍。
嗯，
观察式记录，你越到后面，其实你拍摄越少，
嗯，
因为你的方向就越来越明确了哈。
嗯，
那么，但是整个持续拍摄的时间是4年。
哇，
嗯。
你
剪接花了1年半，所以得了严重的干眼症。
顾导刚才来，他也是亲自开车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所以晚上开车呢，他又刚才跟我说，我还觉得很蛮这个内疚的。他说他眼睛不舒服，现在因为看片看太多，是因为做了什么激光手术之后？
激光手术呢是比较早做的，
嗯，
哈。但是我觉得这次诱发的原因，比较多的原因，我觉得比较多的这个是因为因素吧，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就看那个 footage， 因为
看片，
哎，看这个素材，因为这个虽然是90分钟的一部电影，
嗯，
但是这个素材有几百个小时，
我天哪，
就是所以就是你这个 一个镜头扒了来，每个镜头扒了来扒了去，
剪来剪去。
对，
对，
你想一年半，历时整整一年半，那我就说其实一个电影，就是尤其纪录片哈，一个好的纪录片最后能成功一定是千锤百炼，这么这个来尤其在剪接上是要下很大功夫的。
嗯，那这样咱们就英文讲话叫 without further ado， 就不要我们就马上就进入到说，你跟大家，我知道你肯定跟很多人介绍过无数次，但你跟我的听众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这一部现在拍这个纪录片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内容。
我这部纪录片呢实际上是讲父子关系的。
嗯，中国大陆的父子关系。
嗯，
还是说整体的。嗯，
父子关系就是说是来自大陆的。
嗯，
一对父子。
嗯，
但是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英国。
啊，
因为这个小孩去英国留学，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留学的过，我并不是说就拍了一个整个的留学过程，而是拍了其中的留学过程的一段，就是他是去英国读本科的。
嗯，
那我是从三年级开始拍，拍他什么呢，拍他去考研究生，因为那个时候他申请那个本科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点盲目，说哎，我只要能有学校录取我就行了。
嗯，
这是第一步。那第一步成功了以后呢，就想着更高，第二步是什么呢，名校。
嗯嗯
啊，这咱可学音乐的我们得考英皇啊。
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英皇，这叫。
对
对
对对。
嗯，
所以呢就是
他这个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还有什么
这我觉得我得要有一个包袱，就现在不能说。
Okay，
不能
说
啊，到底是 talent 还是什么我不说。
Okay，
我就说这就是父子关系哈。嗯嗯嗯，可以用这个一句话形容，就是父子俩相爱相杀，
相恨相相爱相杀。对，
相爱相杀。
嗯，
所以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的拍摄是比较近距离，因为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呢就是近距离的观察，近距离的记录，所以这个矛盾冲突呢还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嗯，
就所有看过这片子的人还是真的是被震撼到了。
嗯，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是跟我们家家户户就每个人都关联上了，因为基本上中国的家长或者中国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就是跟父亲跟父母的相处或者跟孩子的相处。
嗯，
尤其是青春期啊，考大学就是高考，或者是说进一步升学哈。
对，而且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孩子，我相信也是独生子女，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你这个经济上还跟父母呢，到上大学的时候是绝对是藕断丝连的一个状态。因为美国孩子经常到了十八岁自己就去打工，自己怎么样哈，有这样的。但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都还是说爸妈把供孩子上学，天经地义，对孩子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个过程中，那势必就会产生啊，我不是说你这个故事片的这个主角哈，就是说势必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生活中也经常见到，就是说，哎呀，那爸爸妈妈说，我给你出了钱，我还老子还不能说你要做什么事情嘛，对不对？或者说妈妈说，啊，你不要那么去这个严格的去要求他，他已经很辛苦了等等。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不光是中国人的话题，只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这种文化社会结构上呢，恐怕它更加能够突出。
对对
对吧？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balance， 就是家长会说，我给你了全部爱，
对，
然后我就要控制你，其实这是不对的。
对，
你给他全部的爱是你自愿的，
嗯，
但是也不能说因为你给他了爱，你就可以控制他，
就可以控制他。
所以我就觉得呢，我觉得纪录片一部好的纪录片，最最重要是把话题留给观众，把思考留给观众。那么我觉得这个我是做到了。
嗯，
那么这个片子基本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每个观众，普通的观众，还不是像您这样的电影人，普通的观众看了以后觉得都跟自己很关联，就是 related。
嗯，
他们都会说，哎呦，这爸爸有点像我，
或者像我爸爸。
然后这个也有一些孩子说，这不就我爸吗？我不就那孩子吗？
哇，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现场根本他们不需要 Q&A，他们自己就聊上了。
嗯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最想达到的效果。
而且你觉得这部片你觉得你达到了？
我觉得我
达
到
了。嗯，好，我还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晚上采访的是纪录片导演顾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能我看有时间的话，我等一下会开一下这个电话线哈。但是现在呢，我现在得进行广告，我老师我要卖一些这个农产品，多谢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我现在采访的是顾军顾导演。那顾导，你刚才上广告之前，我们讲到哈，就是怎么你是要把这个故事让他自己去发生？当然，你是在后面控制着你他在什么地方拍到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把它剪辑在一起。但是我刚才我们在休息时我也讲哈，说。就是拍，不光是拍电影，不光是拍纪录片，写文章也好，是拍故事片也好，多数的观众他是有权利，或者读者他是有权利说，我今天我工作一天了，你给我看一个电影，你不要弄得很生涩，你不要让我去猜太多，而是呢，所以好莱坞的大片就我一个朋友说，就像那个受糖受饼干机器里出来那种糖果似的，它就剥开了就马上就吃了就可以马上就感觉到很满足，这是好莱坞大片的特点，它管包括像那些畅销小说也都是啊大部头的。那说回来，你这个纪录片呢和好的文艺作品，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做到，在我没有感到你是要我去猜要我去动脑子的情况下。就给我展现了一些图像也好，人物自己互相之间的矛盾也好，当然像你这样片子哈，你说这个这个墙上苍蝇这个风格，它是不带入你自己的评论的，这样做的一个纪录片做出来，如果能够让一般的人就这个观众能够感到，哟，我要注意这个故事，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我同情他。我对他受到的这个不公感到非常的愤怒，这个是需要巨大的功力的，不光是纪录片。那你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是的，就是我拍摄是客观的，完全客观，就是把自己藏起来。我们作为这个创作人员，没有 interview， 没有 narration，
就事先没有说，哎，你今天要从这边走位，怎么就绝不可能有，
没有什么这个。重演一遍再现，没有安排，就是每天我们把机器架在那儿，然后看到什么我们就去捕捉什么。这个拍摄是客观，但是剪接是主观的，剪接是主观的。
哎、对。
那么这个在剪主，为什么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一个文艺作品，它的这个叙事的这个规律，这个是。历史的长河从几百年到现在，它是有一个规律的。你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你不要超过九十分钟。你三个小时的电影，七个小时的电影，要有足够的 obstacle， 就是足够的戏剧性的或者戏剧
障碍，
戏剧性的这个力量，是吧？所以其实有一个。我在美国上了一个课哈，我觉得他这个说的特别对，就几句话，就是 Who is the protagonist？ What is the protagonist doing？
对，正面人物要什么做什么？
然后 obstacle one， obstacle two， obstacle three，
障碍一，障碍二，
对，障碍二，障碍三，
障碍
四，哈，
对
，suspense 留下什么悬疑？
悬疑，
就所有的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律。这个你坐在电影院里头，你能接受的就是九十分钟，你拿两个小时来就多了。
对，
大家就要睡觉。
对，现在
你拿你even你拿一个小时四十分钟还是会睡觉。所以呢 ，cut cut cut， 怎么精简，把你的故事精简到九，再好的故事，你都要给他压压压压压，修剪修剪修剪，最后到九十分钟。这个是时间上的控制。二一个就是叙事结构上，你怎么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叙事的方式，很流畅的这个叙事方式结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结构要建立好。 当然有了这个结构，你还要有内容。这个内容里头很重要，就是 who is protagonist,What is the protagonist doing?
对，
就是说谁是这个主人公，主人公在干什么，Information 要少。可是我们大量的纪录片都是 information,从头到尾都是 information。
对，就是从头到尾给你叙述
啊，这个演出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雕塑是怎么回事、这个运动会是怎么回事、全是 information,information 网上都有。你在讲故事。你一定要有戏剧张力、obstacle 障碍是什么、他碰到的困难是什么、conflict 在哪里、这个越多越好、我刚才说 obstacle one, obstacle two 是不是、你可以 three, 可以 four, 可以 five, 越多越好。
有意思。对，你说这个结构呢，原来我也想起来，大概一个月以前，我也是我一朋友刘小店，你也认识啊，他也是制片人，他就说他看了那个奥本海默，那个电影，他说照说呢，就一科学家发明了，这帮助美国做成了原子弹，然后原子弹使用之后扔在日本停，当然这个是有争议的哈，反正总之吧，客观事实是停止了这个太平洋战争，但是说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历史人物。他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他说那个故事，他就把他因为非常巧妙的把这个奥本海默他本人，因为他有他可能有时候神智有些他太聪明，人经常会脑子不太好使，就有一点会就是幻视、幻想、幻觉，把他幻觉的内容对跟他的内心的恐惧剪在开始，然后再重新再回来介绍这个人是谁谁怎么回事，所以因为这个。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这个拎清楚了，你们上海话讲话，他的故事就有意思了。我在拍电影故事片的时候，我跟人说，跟你说可能是相似哈，但是其实大家说的都一件事，就是说什么不说什么，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多说什么少说什么，这个过程可能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多什么少说什么，这个如果拎清楚的话，你就
information 一定要少。就是别把观众当傻子。几句话把他说清楚，这个人是干嘛的，是买菜的还是。
对
还是护士还是大夫。说清楚以后把他的困难要足够。因为大家实际上最爱看的是他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个故事是怎么去发展的。如果这个困难或者 conflict 是有足够。那他就会带着你走，观众会被你深深的吸引住，观众会被你深深的吸引住，他连呼吸都不敢打，怕跑掉，东西跑到，你得达到这样的效果，你这个电影才是成功的。
明白，是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今天晚上的嘉宾是顾军顾导演。顾导，你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你在讲哈、说这个有的时候一个片子它需要精雕细琢，对吧，就是你这个我也知道，因为这个做有的人呢、英文叫
per, 就这么说吧、就这个片子哈、我大概在二三年的我半年剪好了，我改了一年
啊哈，
这一年都是在干嘛呢？把故事琢磨清楚了，你剪好了，那个时候是大概，实际上我也是差不多不到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五十分钟
就开始的时候是吧？
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也就是说我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从二三年五月份我开始剪这个片子，一直剪到。二三年年底，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出来了，成型了。改花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中间什么叫纪录片，要千锤百炼。就也就是说，你完了以后，你开始就是要去琢磨，当然结构你也会再次琢磨，然后故事叙事你也会琢磨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语言，准确的说，每一个镜头语言，
你能不能就是现在我临时问你的话， 给我的听众举个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地方你哪一些哪个镜头，你比方说你本来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因为比方说跟其他的专家也好，跟朋友也好，讨论过之后，哎，你觉得这地方他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你不太愿意透露你的剧情，但是呢，
不都可以、
嗯、
可以透露。
嗯，
你比如说有一段就是他爸跟他爸吵完架以后吧，相爱相杀嘛，
嗯、对，
这杀完这一局，
嗯，
然后他内心情感的一种宣泄哈。那个时候紧接着我就是他就在卫生间，
就孩子的宣泄、嗯、
孩子的宣泄，孩子在卫生间，然后他抽泣，然后他开始拉琴，
嗯，
然后拉琴的过程当中呢开始宣泄，就打他的脑袋，
嗯，
然后就开始啊就一通狂拉，
嗯，
然后又是进入到一个我们有一段写意的状态哈。那我就觉得这几种画面能抓到都是很不容易的。
对呀对呀对呀。
就是吵架的不用说了啊，吵架的我们抓住无数。那个人宣泄的这种东西哈，其实是最最隐私的。
嗯，对。
所以每一个镜头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我就想。
得来何谈何容易的。
对呀，我都想全部呈现给观众。
嗯。
所以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都不舍得剪、
嗯哼，
都没有一开始都没有考虑到，对，都每次都是觉得说可以了，剪不掉了，剪不掉了，
你不能再
剪
了、
啊、不能再剪了、啊、但是你再放下来沉一沉，其实最后还是我自己把它剪掉的，你要沉一沉，沉一沉，也就是说你不能、
就是、拍时候拍下来那种成功的喜悦，让它淡定淡下去一点，然后你就能够客观的去看这东西是不是能够在故事里面起到你要它的起的最大的作用。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画面语言，一个怎么说，你写文章的时候你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其实都是啰嗦或者是有没有到位，对吧？
对，
其实是一个意思。
就像写文章
说，
比方说我找到一句非常好的这个典故，或者找出一句非常好的成语，我把这典故跟成语放在一起，我让人觉得我这人很有学问，但是在这个行文叙事上你两个都重叠的话，人家读者人觉得你这是什么意思，人家不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加分的。
我觉得文字上呢你拿掉这个还比较容易哈。
嗯，
那么这个里头就是实际上就是有技巧，也有一个文章通顺不通顺，是吧哈、
嗯嗯嗯、
然后呢啊你这个我觉得大家提个意见或者你自己反复读，这个是带有情感在里头的，就是说这个画面是你捕捉到是很不容易的，就也就是你守株待兔守了好几天，你拍到一堆极为珍贵的画面，最最隐私最最 privacy 最最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东西，你有一组，然后
隔爱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里头实际上我不是说我拍到十分钟我都用，我用了两分钟，但是我最后剪掉了一分半，我用了30秒，
哇、哦、
这个全是整这个你是要从这个整个故事的就是整体上来看它的 balance， 那最后实际上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就是割爱。
嗯，你这么说啊，我不是拍纪录片的，但是呢我想我跟我的听众能够理解啊。我来举一个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就是上个月还是十月，我去了一趟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地方风景非常漂亮。我一天早上出去的时候，我就拿我的手机啊，我就在正好在那公路边上有一头牛，背景是蔚蓝的大海。那头牛呢，就是顺着公路，就让我就这样跟着它一起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track 叫什么叫这个镜头跟它一起走了有那么半分钟。对我来说这个是太不容易抓到的镜头，但是我给大家发的所有那些风光视频大家都喜欢别的，唯独不喜欢一头牛在海边走半分钟，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虽然那么难，比别的这些拍的都难得多，这个镜头得到的，但是没有人喜欢看这个，让我自己觉得 我就学，我就在我这里我也学了一课，就是你自己下多大功夫，往往和人家喜欢不喜欢不见得是成正比的。
是，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这个到最后一刻，我跟你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
怎么讲？
还是有点不一样，是在于说，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太 privacy 了。比如说，这个人就是他把自己最内心的话，我要杀人。
在镜头说了，
对，我要生，我要死，我要杀人，这种最内心最阴暗的这一面说出来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说那种最扭曲的发泄出来的时候，你去捕捉到这个东西，其实是 privacy， 牛是没有 privacy， 它是可以公开拍摄的，这个你不是轻易能拍到的。
是的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从整体出发去取舍，我说的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呢，我同意，这个是明显的，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故事里面，它不光它是人嘛，人，它人的感情跟这个牛走是完全不一样。但我只是说一个非常小的这个例子来这个举这个例子哈，我这样哈，我是在三十多年前了，说起来，在北京，我遇见一个英国的导演，他叫 Phil Aglan， 艾格兰导演。这个人呢，他那时候就要去拍云南，后来拍出个电影叫《云之南》。然后我大概
是流浪拍的吗？《云之南》是流浪拍的吗？《
云之南》不是，他是这个在那边住了两年，拍出来之后，在丽江这种地方的旅游，因为《云之南》大发展。我记得我是2007年去，这十几年以后，去那边看景，当地的领导，那是。丽江应该是地委吧，还是县委啊？应该是地委，地委书记啊，都出来接待，说呀，说感谢这个英国的，也没有他的纪录片，他们的旅游世界不，丽江的旅游世界不会这么大发展，这都是后话。我要说的就是，当时这个 Phil Aglan 这个导演啊，英国导演，他本人个子不高，不是很矮啊，反正不高，但是他去，我就记得他跟我讲，他去非洲拍那个叫 Pygmies 皮格米斯。矮人，那地方人大概平均一米多，一米一，一米二。他们像英国人，他的摄影师可不像他那么五短身材啊，都是高高大大的。那你要是说按照平常那个拍摄的话，你势必就是有一种俯视的这个角度。那对你这个观众来说呢，也蛮有意思的。你看我们所谓啊带引号的正常人这么高，那这些非洲这些小矮人这么矮，那这个本身视觉就很有冲击力，很有意思，对不对？不然。这个 Phil Aglan 这个导演，他就让所有的人，第一，他们要在里面先不用这个摄像机，先在里面住一年，好像是至少是6个月，跟大家同吃同住，然后呢，让这些人觉得这些高高大大的白人都不存在，都是墙上的苍蝇，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让他们在终于开机之后，他要求他所有的这个摄制组成员。摄影师是不是跪下来？他是要把自己身体压低，跟这个当地这些一米一、一米二这个矮人的是平视的角度。所以这个故事它的撞击力不是在于猎奇的。你看我们这1米9的这个大个子拍一米一的人，而是说我们跟他们是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生活是平视一模一样的。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了不起。那我现在。我在这里也向你顾军顾导演表示深深的敬意。
谢谢大英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因为如果是从这个高个子的角度去拍的话，这是带有歧视性的。
但是他可以卖钱啊，对吧？对吧？他是他有的
猎奇性，
对对对对，
然后他是带有歧视性的。那么这个作为纪录片本身来说，哈，就一下就不值钱了，因为我觉得。它纪录片和 feature 还是不一样。我觉得纪录片最重要的是作者思想。如果你这个作者表达的是一种歧视的观点，那我觉得你这个作品有问题。就是当年就是我在电影学院就是教书的时候，教体育电影，就说到我们讨论过那个里芬斯达尔的 这个意志的胜利、
哦、意志胜利是希特勒那个
对
女的那女导演
和
1930年代对嗯
对
奥林匹亚对、嗯、
那么
你这样啊、你得给我的听众呢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瑞芬斯达尔在中文怎么说好像不知道他大概
里芬斯达尔
里芬斯达尔呀你跟我说他是谁
里芬斯达尔是希特勒时期的文化部部长希特勒那个时候交给他两件大事儿就是让他拍两部宣传片一个就叫意志的胜利是纽伦堡大会就是其实是这个他们纳粹开大会、啊、
嗯好像1933年好像是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奥林匹亚
1936年
就是这个
奥运会
36年奥运会
对
啊那么里芬那个当时希特勒是用派了整个的军队一个师的力量来支持他因为那个时候拍电影要用皮尺来量然后要铺轨道就是它是需要很多人力的哈、就是那些设备也比今天要庞大很多其实都不是很适合拍纪录片
而且这个导演是一个年轻的女性那时候对不对
是个女性她是舞蹈演员出生
对
所以呢就是里芬斯达尔就是说这个他一辈子都在为他做的这个事儿而辩护因为他是跳舞的舞蹈演员所以他说我意志胜利你看我切换的那个画面是不是都带有波浪的感觉韵律的感觉就是他的确是创造了电影史上的奇迹纪录片的奇迹但是你不得不讲不得不去想着这个电影本身它是带着作者思想的而它的这个纳粹美学也是烙印在这个影片上的也就是说
绝对的
他在秀雅利安人的这种肌肉实际上是为种族灭绝做背书哈
对
所以呢这个年轻的冲锋队员看这些电影受到鼓舞以后在那个时代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二战结束了二战结束了他们还没有放弃抵抗这就是纳粹美学的力量
厉害嗯，
所以纪录片
对
纪录片是有灵魂的如果你这个代表的是一种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种族民性灭绝种族的这种思想的话
嗯
那它就是一剂毒药，
它是一剂毒药，这话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记得这个，他应该是前几年活得蛮长，90多岁啊，在前几年刚刚过世。
对对对所以他拍的，就是说越好，毒越深，
毒越深，这个太有意思了。
对、
这个，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来思考的。
但是利用影视跟文学来达到政治目的。这个可真是不是他希特勒一家呀？那就是世界上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党都会这样做。你看，而且呢，往往会做得非常之成功。那是完全另外一个话题，跟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哈，但
是不
是
一个话题，
不是一个话题。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作者电影，就是一个表达作者的一个独立思想和一个完整的观察过程。
所以刚才我是这个把岔开了，我就说让大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个里芬斯坦尔的他的是谁，然后他做过什么。其实呢，当时要讲的呢是我理解哈，就是怎么样和你要做的和一个现代人应该就是尽量去躲开那种。为了某些目的而做出的这种广告也好，是政治宣传也好啊，这样的这个作品和一个冷静的让观众能够启发观众自己去思考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不同，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那这样哈，我呢还得再进行一下广告，我这地方就是特别是这个9点钟到。10点钟这个时间段啊的广告比较多，可能等到过了10点以后好一些。所以呢，各位听众，我今天采访的是顾军顾导演，我们讲的是纪录片以及如何拍摄纪录片。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家。我们刚才讲到哈，你在这个拍 这些年拍的最近这些，这么说吧，你这个现在拍的这个父子关系，这个相爱相杀这么这个故事哈，它是2020年五月开拍的，是吧？
嗯，
那这个过程中，你也在2022年，你也做过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好像是吧？
嗯，
也做过这个冬奥会的拍摄，
嗯，
对吧？
嗯，
那你这个两者之间是怎么样？你就把这那时候因为冬奥会要让你去拍了，
嗯，
你就把这个就得暂时先放下来，对不对？
嗯
嗯
嗯，是这样，就是说我其实呢，作为就是作者电影，就是有独立思想的这个纪录片哈，
嗯，
我其实自己琢磨过好几个问题，就是我有兴趣要拍的是有好几个选题哈，
嗯，
这个就是父子关系的这个，其实是在我很 N 多年前，
嗯，
我其实就在琢磨这个片子，
嗯，
我还做过很多的采访和调研。选人物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
嗯，
选一个合适的人物，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嗯哼，
就也就是说呢，我脑子里现在会有好多个题目在我脑子里，然后当我碰到合适的时候，我就会拍。
嗯哼，
并不是说我拿着一个题目去找人。
啊，
这个
我要拍一个父子相爱相杀的故事，是吧？
对，
不是这样的。
这个会恐怕会比较困难。
嗯，
就是，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会有机缘巧合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哈。
嗯，
当然，你奥运会，
嗯，
这个是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命题
作文，
作文。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在选人这方面呢，我认为我还是有经验的，也是有眼光
的。你给我大家讲一下，简单讲一下奥运会的这个拍，你要拍因为奥运会有成百上千上万个运动员。
嗯，
哎呀，那你顾导，对不起，您不能够像拍纪录片拍几百个，就算你拍几百个小时，你也只拍了大概几百个运动员，你怎么挑这些人的？而且不光是中国人，对不对？
嗯，2008年，我就先从结果开始讲。2008年，我拍了 Usain Bolt。
啊。
他是这届奥运会的一匹黑马。
哦，2008年奥运会，
2008年的黑马 Usain Bolt。
OK，
百米，
嗯，
百米他得了破了世界纪录。
OK，
然后他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一个人。你知道百米是收视率最高的，
最高最高，
奥运会上收视率最高的，
所有运动会就百米是最关键
。最关键，就看的人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然后。
那你怎么就能从那么多的运动员中间挑上他了呢？
这个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OK。
就也就是说这是预测来的。
啊。
预测来的并不是说就赌吧。
哦。
当然就是你还是有根据的，并不是说就是瞎赌哈。
嗯。
那个之前预测的是阿萨法炮。
OK。
所以我把这俩人都拍了。
都拍了。
然后在 last minute，那个
又来一个
Jamaica 的这个他的大使，然后来跟我说，顾导，我跟你说，这个 Usain Bolt 非常有可能，这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新人，所以在关键时刻我拿到了这个信息，不是在奥运会开始的时候，而是在奥运会开始半年前吧，我就开始跟踪了。俩人，阿萨法炮和 Usain Bolt，然后百米赛事上他们俩人
第一第二，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并肩，就是在同一赛道上，
哇，
一个成功了，一个出局了，一个就差那么一点，
是抢跑了怎么了，出局了，
不是，就是
就没，
不是出局了，就是说就是那次是就是那次是那个不是 final，他不是一轮又一轮，不是 final，
对，初赛复赛，
初赛复赛，不是那个，然后
不是决赛，
阿萨法炮，就比他慢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黑马就诞生了，因为之前阿萨法炮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那个人，
哇，
就那么就是九秒六九的时间，因为他跑了9秒，就是9秒69的时间，一个新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世界纪录被打破了，被一个新人打破了， 这就是 Usain Bolt。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前面做了大量的 research，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调研的，懂各种各样语言。因为你有时候看英文的话，你还是资料有限，你需要读很多东西，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的这个调研的团队呢，全是清华北大的留学生。
哦，是哪个呢？
有美国人，有新加坡人，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各种语言的人都有。然后他们就会，因为每个人都很兴奋吧，我们国家有什么？
对对对，我还跟你说，对对对，
你可千万别把我们国家给
落
下
了。下来
你像伊朗对吧？也有个留学生说我们伊朗有什么？
谁是谁？
对啊，然后我拍了两个跆拳道，一个女子，一个男子的。这男子最后也是拿了冠军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起了很大的，因为留学生他有热情，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budget 也不是那么高，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所有的力量都能调动起来，所以留学生是最好的选择。
你这个让你拍这个片子是中国的奥委会还是国际奥委会让你拍的？
国际奥委会。
哦，就是叫 IIC。
我其实奥运会，08年的时候，我是拍了两部电影，第一部电影叫《Dreamweavers》，筑梦2008，
筑梦，
哎，
就建筑的筑，
建筑的筑，就这个词儿实际上是我造的一个词儿，因为筑梦一般都是逐梦嘛，追逐梦
想，追逐
啊，为什么变成筑梦就是建筑的这个筑字呢？其实是，你看，别看后面用的很多，但是第一个用这词儿就是我造了一个词儿，因为我整个的这个七年准备奥运会，只有一个故事线是从头跟到尾的，就是国家体育场的。从设计图纸，从那个拆迁开始，到它建成，我拍跟了七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建筑物里面承载着一个梦想，因为这个国家体育场开闭幕式最重要的比赛都在这个地方发生，所以我把它叫成筑梦，这个建筑物里头有一个梦想是这个意思，当然现在。大家
都用筑梦
啊，对，那很好像很政治的这么一个词儿，但其实我当时是这个用意，是我造的一个词儿，
有意思，有意思。